金之俊进殿回奏，经查验，傅政王府与房屋与义亲王所奏一致，恭请皇上摄政王定夺。傅政王吉尔哈朗身为辅臣，理应循规蹈矩，却知法犯法，赐令罢其辅政王位，免去亲王爵，降为多罗郡王，罚白银2000两。多尔衮清了清嗓子，继续说：“大清入关入主中原，已历五载了。皇上历来主张满汉同心，共克时间。满臣为大清之臣，汉臣亦为大清之臣。”满臣犯法与汉臣同罪，满民与汉民均为大清之民，亦应一视同仁，不得歧视。在下臣等应君切记，万事应以社稷为重，恃强凌弱，称霸其民，为我大清王法所不容。范文成起奏：公科给事中未易戒，户部给事中梁清宽，联名上清宽逃人法以解民难书，臣请皇上摄政王御览。范爱卿读来便是了。福临道：臣遵旨。大清天下唯有逃人之忧，近年逃人之患甚嚣尘上，泛滥成灾，逃人法峻愈进愈深，至此数月之间，逃人已逾数万，逃人被缚，受尽凌辱，株连众多，轻则流放，没收田产，重则杀头，血流成河，逃人逆家，诛杀满门，邻里数户无辜丧命，父逃子家，父子同死，夫逃其处，夫妻同亡，上至汪伯，下至孩童，必定藏匿，无一幸免，惊吓致死者比比皆是，呆傻疯癫者不计其数，此于逃人法者数以万计，天下萧然，生民丧其乐生之心，盗贼风起，击整燎原之势，逃人之患灾及死民，危及社稷，宽逃人法刻不容缓，势在必行，逃人之患泛滥已久，追其缘由，均由圈地偷冲所致，究其根源而在其主，凡逃人都因其主是奴为生，故只顾一时，不问饥寒，百般折磨，恣意蹂躏，令奴夫不堪忍受其主之虐待凌辱，遂起逃生之心，如若其主视奴为人，以人待之，给其温饱，有处可居，已可足矣。奴隶尚感切恩，尚且不及，何生逃生之念呢？范文成一口气将奏书读完，皇上和多尔衮都挺了挺腰身，舒了长长的一口气。魏义介和梁清宽为朝臣，而且时日不多，既有如此的远见卓识，令本王深为叹服啊。此书转交户部研究备细，参书行文，交礼部拟定谕旨颁行。二级侍中 为朝廷排忧解难，精神可嘉，赐每人黄金200两以示奖励。为一届主考山西典事，立主考弼，贪官伏法，冤案昭雪，载誉而归，功不可没。本王命工科给事中为一届，迁吏科右给事中，吏部即日行文，不得有误。多尔衮说完了，看了一眼皇上，福临微微的点头。福临扫视了一周，说着，朕体恤万民，提倡满汉一家，民和才能兴国。八旗满奏，置天下大清社稷于不顾，飞扬跋扈，不可一世。恃强凌弱，欺奴辱役，致使韬人之患蔓延，危及社稷。魏爱卿在经言日讲中曾读过《淮南子·说临训》，其中一句曰：“食其食者，不舍其肢；而待之衣冠，施之粮饭，受之俸禄，均为黎民所供。食民之食，要爱与黎守。”在朝满臣，八旗满奏，非但不爱怜民。为民所想，竟然折其枝，绝其根，可恨至极，愚蠢至极。朕能罢免济尔哈朗，难道整治不得尔等的蝼蚁吗？福临义愤填膺，是怒火中烧。偌大的乾清宫竟然鸦雀无声。肃亲王豪格在太和殿受到皇上设宴犒赏后不久，被子吞济、上善、吞济喀等人联名上书，告发济尔哈朗和豪格，所告罪名耸人听闻的。书称皇太极驾崩后啊，豪格曾与两黄旗大臣图赖、索尼、鳌拜等人商议，立豪格为帝，而立福临为太子。济尔哈朗得知后，非但不予检举，反而知情不报，欺瞒多尔衮。多尔衮看过奏书，下令将济尔哈朗及被牵连的官员召集到殿上责问。尽管济尔哈朗竭力为自己开脱，最终被拟定善谋大事等6条大罪，欲将济尔哈朗、索尼、鳌拜等5人处死，将图赖等削去公爵及官职，并即没家产。多尔衮因此怕引起朝廷动乱，遂与皇上商议。福临口谕：正亲王革去亲王爵，降为多罗郡王，赏法银5000两，鳌拜、巴图鲁免死赎身，公图赖免革公爵即没家产，索尼免死革职官职，赎身辍为民，喜居昭陵。在宽宥济尔哈朗不久啊，多尔衮便召集诸王贝勒、贝子，以护务不俊、抗仇不义之罪，将豪格给囚禁起来。不久啊，豪格便死于狱中。2月之后，济尔哈朗王爵得以恢复，赐定远大将军，派往湖广进剿叛军。斗转星移，月落日升，转眼就到了顺治6年的早春2月。斜阳西落，暮风乍起，西厢房内啊，魏一介捧卷在手，心不在焉，头昏脑胀，是心烦意乱。忽听门外咣咣车响，灰呼马嘶， 一人踉踉跄跄的就走进院来了。陈奎新宝见是百香卫府家园王东，忙将他引入厢房。王东进门便跪，是泣不成声，将一张信捡地上，信上写道：生母宾天，吾儿见信速归，父子。魏一介见信犹如五雷轰顶啊，只觉得天旋地转，书卷落地，陡然就跌坐在椅子上。辛宝见状就慌了手脚了，不知道如何是好了。陈奎上前用指甲掐住人中片刻，魏一介长长的吐了一口气，是嚎啕大哭，因过于悲极一痛击绝。辛宝小心翼翼的为他捶着背，魏一介呀稍稍的缓过气儿了，悲切切的求问：去年初冬回家省亲，母亲身体尚好，怎会这般突然就。家仆王栋抽泣的就说：太夫人身体眼前就觉得不适，如正月有些好转，前几日突觉心口疼痛，吃顿饭的功夫就……魏一介说着吩咐置脉孝布，将街门亭廊挽掉白纱，厅内设置灵堂，一家人身穿孝服跪守灵位，彻夜未眠。张太夫人为百香补进士，标记将军张玉雅之长女，祖父呢是兵部直方司郎中太仆寺少卿张亨华，吏部尚书张南兴啊是其外祖父。张太夫人宽和仁慈，孝顺公婆，勤俭持家，通书识礼，素行业昧，辅教子女，一生不素，不上华奢，体恤下人，备受尊敬。第二天，王玄儿送魏一介三人到西直门外的高粱桥，魏一介下马和王玄儿话别。王玄儿此时也是泪流满面，他抽抽搭搭的就说：
太夫人先逝，玄儿不能亲临吊唁，这些纸钱是我昨夜捡成的，望哥哥在大娘灵前替玄儿致哀。哥哥此去，不知何时才能相见，哥哥定要保重身体，何时归来提前来封信，妹妹还在此处等你。
王玄儿说完了已经是泣不成声了。魏一介给妹妹抹去泪水，和陈奎新宝一起上马远去。斗转星移鸡鸣早，月落日升鞠过隙。魏一介三年服孝期满，于顺治九年春回到京城。魏一介回到京城的第一件事就是拜访恩师范文成。杨幽龙和梁家三兄弟陪同魏一介来到范府，范文成拉着魏一介的手就说：
一介归里三年，范某无一日不思念呐，今日回京久别相聚，诸位定要选个好去处，敞开心扉细叙畅谈，以了思念之情啊。
范大人所言极是，偌大的京师，美景佳境数不胜数，范大人独爱太液之水，莫不是带学生春游琼华岛 饱览太液春光吗？梁行彪说：“
一介夫魁回京，必定心情忧郁，何不选个优美辽阔之地？一则呢是换个环境，调节心情；二则登高望远，抒发情怀。眼下正值早春二月，正是游春赏景之时。”琼华岛春光明媚，太液池波光粼粼，今日不去，岂不白白浪费了那天地造化之人间仙境吗？范文成说着呀，眼里露出憧憬向往的神采。范文成领着众人出范府大门北行，边走边聊。范文成说：
义介呀，你离京后的三年内呀，朝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一是多尔衮病故，二是皇上亲政。
接着，范文成将几年来宫廷内所发生的大事，就叙述给魏义介听。
你离京的那年冬天，摄政王多尔衮因驯狂马摔伤膝盖，治伤的时候又因错服药剂而使伤情加剧，为医治伤疾和调节心境，多尔衮率领诸王贝勒及八旗官兵到塞外打猎行乐，塞北寒冷的气候和纵情行猎而劳累过度，使多尔衮伤及受冻而溃烂，服良药而无治，又染重病在身，于十二年初九日病死在喀扎城，时年39岁。
范文成说着放慢了脚步，摇了摇头，丰满的脸上露出复杂的表情，他放低了声音就说：
多尔衮死后，在他摄政时期呀，强权统治下的宫廷纠葛充分就显露出来了。首先是皇上与他的恩恩怨怨，入关前呢，多尔衮审时度势，力排众议，力主福临及帝位，稳定了皇太极死后诸王为争夺帝位而剑拔弩张的危机局面。此后啊，多尔衮受到皇上的册封，虽领兵出关南征北战，立下了赫赫的战功。摄政以后呢，虚心纳谏，积极推行一系列的怀柔政策，为大清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。推心置腹的讲啊，大清初定入主中原，摄政王功不可没。然而啊，随着权力的逐步扩大，他便开始独断专行了。尤其是近几年来，为私利排除异己，为所欲为，满汉大臣惧于他的权势和威严，那是敢怒而不敢言